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又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的晚上。来美国生活都快40年了，每一年的夏天呢，我总是会想到台湾的夏天有很多的蚊子。好，那在加州的洛杉矶呢，在过去的将近40年的日子当中，真的没有看过任何的蚊子，好，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是有苍蝇，但是没有蚊子。可是很奇怪，这一两年来，蚊子突然间比比皆是。本来我们是在想说，会不会是因为前两年下雨下蛮多的，好，可是似乎不是这样，因为这个蚊子据说是不需要水的，然后呢，这种蚊子非常非常小，比蚂蚁都还要更小，几乎是隐形的，看不见的，非常非常小，而且呢，颜色也不是那么黑，可是咬人却很痛。问题是你根本看不到它，你或许觉得被咬了，可是你看不到蚊子在哪里。那我最近就买了一些捕蚊子的灯，那还蛮有用的，可是还是一样很多蚊子。我才发现呢，这些蚊子好像没有那么聪明了，也没有吸到什么血，可是呢却把人家弄得痒兮兮的，所以人家就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来消灭它。是不是蚊子要有一个新的城市设计，咬人但是人不会痛的，人不会痒的，那这样的话自己可以吃饱，然后又没有那么大的危险性。所以事情是会改变的，我们以为恒常不变的环境其实也都是会改变的。像洛杉矶一般大家的观念会比较认为，甚至是比较接近沙漠型气候，是雨水也非常少的，非常干燥的地方，所以应该是没有蚊子。可是呢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今年的情况呢，我想对很多人来说呢，差别都是蛮大的。下雨啊，蚊虫啊，新冠病毒啊，水灾啊，那我们这边现在有龙卷风，而且龙卷风还是火龙卷风，固定的环境都不时的可以这样在不可思议的状况变化的话，如果我们不要一直比较，跟好的比较，跟过去比较，跟应该要怎样比较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安然的在每一刻的当下好好去在现在的舞台背景之下表现自己，表达自己。好，今天是我们的未知实相的时间。那通常未知实相给我们的观念呢，常常都会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也是让我们觉得这种想法的变化怎么这么大。我们就以把它当作是夏夜的晚上讲故事跟听故事的这个心情，我们来想想赛斯要告诉我们的这个观念，这样的观念如果接受了以后呢，我相信对大家的帮助会很大。现在重点只是我们因为不理解这个观念，根本看不到这种观念的一个真实性，所以我们比较难接受赛斯所，尤其是像今天要讲的这个概念。我们今天主要的主题是在讨论多重人，就是我们不只是我们的身体，不只是我们的心灵，不只是发生的事情，这些东西呢都是多重的，都是同时发生的，不但同时发生，还同时有联系，同时能够互相的作用。换言之，你以为你活在这个世上，像我觉得我是在洛杉矶，那我在这边过了快40年，可是我还有很多的自己，不只是以我现在的形式在其他的地方过生活，也甚至不一定是以男性的角色，甚至是 女性的角色或其他任何的角色生活在世界的各个地方，而产生出来的经验好，产生出来的结果呢，都会变成我的个性的一部分，甚至其实我都知道他们在过什么样的生活。这种多重人的概念，我想对很多从来没有接触赛事的朋友来讲的话，是很辛苦接受的一个观念。我们在谈未知的实相，到现在为止我们谈很多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观念，比方说可能性的自己，那可能性的自己已经蛮难接受的，也就是说一个内在自己呢，他为了要达成他的目标，他可能放很多的可能性自己在其他的同一个时空或者是不同的时空平行的时空当中，然后是以一个人当主要人格，其他的话呢是可能性的人格。好，那这个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比较了解了。那今天要讲的概念呢，它其实是反过头来讲的话，比如这样讲好了，我们觉得一个人呢人格分裂，那么人格分裂就是一个很不正常很可怕很危险的事情嘛，好，可是现在赛斯要告诉我们的多重人的概念呢，里头精神上来讲的话，我们每个人基本上是具有多重人格性，换言之就是那个五个沙粒啊，24个比例啊，这些非常典型的精神分析精神分类的案例，我们就单单看书了，我们都会觉得真的是匪夷所思，而且是复杂的不得了，难以去想象。在上个星期呢，我们要结束的时候是谈到有一个叫做我结构的这样的一个自内我生起来的一个结构，而这个我结构呢，它会围绕着各种不同的兴趣能力驱策力而形成，而选择呢是按照集中在区域内所运作的。所以他说呢，我们很少发现到一个人他是个了不起的运动家，又了不起的音乐家，又了不起的什么东西。那么既然我们是一个多重人，我们有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我们又有内在自己，那么显然是不是有可能其实一个人会具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优秀的才能，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在赛斯这里所提到的，我们每一个个人都是从我们的重要性跟我们的选择这两个因素，什么对我们是重要的，然后呢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方向，是这两个问题呢使我们集中在我们自己的某一种非常特殊的特性，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重要性我们的选择利用我们这一生来发展到极致。所以很少看到一个人他同时具有三四种特殊的人才的，不过是有可能，只要我们把自己的重要意义跟选择放松，把自我放松的话，我们就有可能按照赛斯现在介绍的概念，我们是以一种觉性所组成的完形为前提的。所以我们内里头呢冒出来三个人四个人很特殊的不同的才能是可能的，我们还有其他的自己在其他的实相为我们努力为我们工作，而这些能力我们是可以拿得到的，可以取用的，而且我们的能力也可以送给对方去使用。那换言之呢，就是所谓的精神分裂，如果可以使用什么方法让精神分裂它不是一种病症，而事实上类似像精神分裂的这种状况呢，它是可控制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精神分裂是说它变成另外一个人格之后呢，它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变另外一种人格，它并不知道，而且什么时候会变不知道。那假设有这么一个理论或这种操作方式，是我想变什么人就可以变什么人，因为我知道我内里头有这个人格存在。那这样的话它的深度广度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次元性的拓展，不但拓展的同时呢，把原来是病症或以为是病症的部分呢变成一个非常好用的一种方式。 各位亲爱的朋友，当你了解你不是你自己，你是一个多重人，身体上你有多重基因，精神上灵性上你有多重的自己同时在一起运作，不是在不同的时空，而是同时性在运作。当我们了解这样的观念的时候，说真的，我刚提到那个自由性，那种伸展性，那种不限制自己的这种想法，我们就会油然而生啊。就好像如果有人在洛杉矶生活很多年了，那这几年前回到故乡的话，那么这个人的经验一定会跟你讲说，哎呀，我跟你说啦，洛杉矶是不可能有蚊子的。的确，如果在几年前，的确洛杉矶是没有蚊子，因为我没有碰过，几乎没有看过任何蚊子，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外面的草坪上都没有的。可是现在蚊子这么多，事情是会改变的。包括我今天收到一个非常棒的耳机，那我以前呢，我耳机都是用博士牌的 Boss 的，那因为 Boss 的黄噪耳机做得非常好，我非常喜欢，而且音质非常好，所以我每一次如果买耳机呢，我总是买这个牌子的。那最近因为好事多在打折啊，有一个Sony 的牌子，但我一向是看不起 Sony 的牌子，我有几个 Sony 的这种黄噪耳机，可是我觉得它的音色并不是十分好，所以我也没有去在乎它。但是因为看到了呢，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又看到同样的信息，那我就去找了一下，发现在网络上的那个型号比较高一点，然后大家对它评论非常好刚这样想过的第二天，突然间这个索尼有个大减价，平常都是在卖350块钱美金一个，突然间那一天呢就在卖大概160块左右吧，好，170块左右。那我应该是最后一个上去选到的人，之后就没有了，那以后也都没有了。好，今天到了，我想说试试看，就发现呢，哇，这个耳机比博士的耳机好太多了，不管是在音质不管在黄噪各方面都好很多很多。因为我是一个喜欢音乐的人好，今天在上课之前呢，我就把它试了一下。那淹没在同时我一个朋友在问我说meditation 的冥想一定要用那种佛教的方式静坐吗之类的。那我因为是正在听音乐，我觉得那个音乐呢真的是把你的心你的肺腑整个拉出去甚至你的意识形式呢就根本就带着跟着音乐带着走的。我觉得 meditation 它主要是在联系你的自我跟内我，把这个潜意识这个关呢把它打通，没有阻塞，放松自我，这才是真正 meditation 的真正的作用。它根本就不在以任何的形式。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如果我要 meditation， 对我来讲最好的 meditation 的方式是什么？听我最喜欢的音乐。当我对某个音乐特别特别喜欢的时候呢，你根本就在那个当下，你神入在里头嘛，你的意识形式根本就可以神入了。其实在做冥想练习的时候呢，假如它的主要功能是接通你的内在的话，如果我今天用一个固定的形式，反而会变成比较不容易跟自己的内在连接。为什么呢？因为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呢？第一个因素是我们会想我用什么方法来做才对，再来就是我们会用自己做的好不好来判别，或什么时候可以接上来判别。当然如果某一种方式你练习到非常熟了以后，你只是很习惯的这样做的话，那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初学者我们总是在看我这种姿势对不对，我的莲花坐有没有坐好我这种呼吸的方式对不对。当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心是自由的时候，没有完全自在的时候呢，那我们又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能量是自在的、自由的、自发的，然后跟我们的内在有所联系，这就会造成一个比较有困难的现象。可以在任何时刻，我们就忘记了 之前是什么，或者跟以前做比较，这样我们真的会减少很多很多的烦恼跟痛苦。我有一个非常惨痛的买办公室的经验。我弟弟先买了一个办公室 warehouse， 大概是50来块钱吧。那我觉得这样便宜哈，我也想自己去买。然后呢，我去看的 warehouse 比它贵，好，但是大概60来块，好啊。可是，在签的过程呢，是有一个朋友想要跟我们合作，好，所以我们就联合了哈。然后呢，因为联合的关系，对方到要签的时候，突然间改变主意了。改变主意以后呢，我们就没有买到那个房子了，因为他不要。那我又觉得应该要对朋友要一致，我也不知道他改变主意的。可是问题是，从那一刻开始哈，那一阵子的房地产的市价就一直攀升嘛，从60块、70块到我另外再看一个地方是90块的时候，我本来觉得地点不错了，也房子也蛮好的。问题是我把90块跟我前面的60块一比的话，我怎么买得下去？因为不是一点点的空间了，好几万尺啊，所以这差别会好几百万美金啊，所以我就买不下去的。可是从90块很快就跳到100多块，跳到150，好200，好甚至200多块钱。我变成好几年都没有办法买 warehouse， 原因是啊，我永远内心里面有一个50几块、60块的价钱。那如果内心里面有一个50几块、60块的价钱的话，那么我就永远买不到我所要的办公室了，因为没有这个价钱了。一直到几年之后，我终于想通了，意思是房价怎样，我只要看满意的我就买了。后来我真的看到一个房子，大概当时的房价也有比较低一点啦，所以我就不管了，我就买了。好，结果买了以后一样的情况发生嘛，房价还是继续往上涨。所以我就悟到一个道理，其实就让自己的能量自由运行就好，不要比较。如果我们跟以前比较的话，觉得自己很不幸啊，自己状态很不好啊，自己不应该啊。这是我一个朋友在国外现在所面临的这个困难，我一直希望能够让他理解，你只要不比较哈，你就不需要再一直责怪你自己哈，也不会觉得说你老是欠负你的家人什么。假如每个人都各自创造他自己的实相，我们真的只要以现在的状况让它自由流动就好了。情况是会变得好，没有蚊子的洛杉矶会变得蚊子非常多的洛杉矶，而且是不是那么好处理的蚊子的洛杉矶。一个耳机好，你以为是某个牌子才是真正的宝座，要买就要买这一排，可是不一定啦，有的时候情况是会改变的。好，虽然原来的那一家厂商并没有变坏，可是有其他的厂商会变好，我们并不知道的。只要我们随顺我们自己的心，就好像赛斯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连我们的人格都是多重性的，我们的身体是多重性的，我们的心灵是多重性的。重点是在只要把我们自己的那个偏好，我们的选择性，我们的重要意义的那个部分放松一点的话，我们的自由度就会增加了。一旦我们的自由度增加，我们就发现我们是以一种觉性所组成的完形，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以某一种主要形式去收集所有参与这些形式的其他的人格的各种各式的活动，把它收集起来。他说这里呢，你有一个集体意识的不同版本，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以我来讲的话，我可能有一个人格形式，而这个人格形式呢是一个集体意识的版本，那我是这个集体意识版本中的一个面向，我是一个表现方式。那你的表现方式，你只要自由自在的话，你就表现你自己就好了。当你表现的时候呢，你知道还有其他的人在表现不同的层面，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这里所说的 觉性所组成的完形当中，去取得更多的资料。用一个大白话来说，换言之就是我们在吃大锅饭的，你千万不要把你自己想成你是灵魂，然后呢你自己是一个一条线的演化方式。以赛斯不断的从各个角度希望我们了解，它就是一个集体意识的本体，用不同版本在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而已。在这里赛斯就问罗，他说你有没有发现我刚刚讲的这个之间的关联性是什么？罗回答说是的，我了解。赛斯说呢，在意识的演进当中，曾经以那种方式运作的那些系统里面，他说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呢，我们的身心所有的才能都会被完美的利用到了。也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群体意识的不同版本在活动，而且之间会有关联的话，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的所有的才能其实都会被完美的应用到，就算你做不到也有其他人可以做。而有关你身份这个部分也没有什么暧昧不明的，他举个例子来讲，他说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你能够去了解自己是个多重人，而且你也会应用这个多重的特质的话，你会怎么说呢？你会说我是真，我是乔，我是吉姆，我是巴伯。各位朋友你看，乔跟真是不同性别嘛，一个是男生一个女生，那乔也不是吉姆， 乔也不是巴伯，可是在不同身份之下，我们才能都要被完美应用的时候，我们会以各种不同的角色出现在各种不同的时空，这些时空的改变就好像我说的环境改变了，位置改变了，我们的各种方式的改变，改变的目的都是为了要让我们参与我们内在的一个整体主题的一种活动方式。也就是说以这个主题，一个人以某种主题，他以乔，他以真，他以吉姆，他以巴伯的方式去体验这样的一个主题，去表现这样的主题。所以这里赛斯说呢，也有一种在性本质方面的身体上的变异。也就是说虽然是一个人，对不对，好像我是个男生嘛，那我在其他的地方同时性在其他的地方呢，我是一个女人。好，那在身体上呢，我有女性的特质跟有男性的特质，所以这里提到的一个性的本质方面，我们的身体也是会有同样的一个变异方式，不是只有这里提到的一个人格上的变异而已。好，我是乔，我是真，我是吉姆，我是巴伯。好，一个人他既然可以有不同四个人的特质，同时连身体上的性本质上的变化也可以是四个不同的人。所以我刚提到乔不是男生吗？真不是女生吗？那怎么会说你又是乔又是真呢？好，是因为你在身体上在性的本质上是有变异的。好，所以这里赛斯说呢，因此在所有的层面上，身份都包括了男性跟女性。我们总觉得我们是个男人或女人嘛，可是事实上身份永远是先是人，而且这个人是包括男人跟女人。这里所说的包括不是说你前世做什么，而在赛斯的理论当中，是因为时空是同时存在的嘛，所以在同时性下立即的你又是男人你又是女人。好，你身体上的一个本质上是有男人跟女人的特质，那在精神的层面来讲的话，你有各种不同人格的特质，互相都有关联。好，刚刚提到互相都有关联，而且互相都知道对方的特质是什么。好，连身体上的基因的密码都知道了。好，所以这里提到他说所有这种可能性的影子是以非常反常非常怪异的方式出现在我们自己的系统里面。好，如果有一个人 突然间变成男生，变成女生，变成老人，变成小孩，而且说话的声调完全不同的话，我们会说他是精神分裂。可是按照赛斯的说法来讲的话，这种反常的现象出现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是因为意识的本质就是多样性的啊，就是像花一样在开展的。所以说在你们的系统里哈，任何不管什么程度的任何明显的事物哈，都是另外一个系统发展出来的。好，你是个男生，你是个女生，你眼睛比较亮，比较啊眉毛比较长之类的，不管它是什么啦，不管啊多么程度的一个啊特征，好，一个明显的事情发生了哈，都是在其他的时空当中培养好了的，所以我们在应用它，它不是平白过来的，也不是没有来源的，它其实是从我们的其他的我们所不知道的转世自己好的这些人格身上崛起过来的。意思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格在不同的次元，那我们发展的不同的事情呢，不管再明显的事情都是从另外一个系统发展出来的，所以根本不可能一统天下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所有这些的意义就是说这些单位是不可预测的，它是从其他层面过来，你怎么预测啊，并且满足了意识的所有可能性。意义是什么？意义两个，一个不可预测，因为它从其他的层面过来的，第二个呢会满足意识的所有的可能性，所有可能性都会发生的。任何建立在对人性的狭隘的观念上，比方说像神明啊或其他的生灵的观念，最终来讲是毫无益处的。为什么毫无益处？因为这是我们对神的概念，我们对生灵的概念，可是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是从我们自己的其他地方过来的。这里赛斯说呢，你们几乎心理上完全没有那种不安的方式一种心理状态去看物质生命之不可思议的种类。比如说我们看其他的动物、昆虫、鸟类、鱼类或者是人类的其他作品，但我们必须要了解意识本身的天性就演为多维变化的。这种变化的方式我们很难想象啊，比如说你去看很多的物种啊，有阳明山的枯叶蝶啊，或者是呢100年才开一次花的凤梨，而这凤梨呢长得非常非常高。总而言之呢，有很多事情我们是无法理解的，但是它就是有很多变种啦，很多不同的种类。我们在看其他的生命形式，我们没有一种不安吗？为什么这些动物它生出来的样子是这么的有智慧？单单一条狗、一只猫有多少不同的变种，各种形式的大狗、小狗，什么样再怎么样长得奇怪的狗都有可能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意识的本身的天性是演为多变化的。光是这些概念呢，其实我们有了之后就会改变我们自己目前的意识形式，可以改变到一个相当有用的程度。所以说你要了解当前灵魂的概念，它用的是 idea， 这里有时候概念是用 idea 和 concept， 我如果有看到我就跟大家提一下。我们对当前灵魂的这个 idea 是一个想法，是一个原始的想法，它几乎很难去解释我们人类是由之而来的这个创造力跟实相。为什么对灵魂的想法很难去解释人类是怎么来的，创造力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是什么？因为他下面说明了，他说你们是多重人，多重人尤其是在 赛斯的观念当中的时空同时存在嘛。当时空是同时存在的话，它就不是一个线性的方式。那既然不是线性的方式，就没有什么高低前后啊、由什么原因造成什么的结果，好，不是这种的哈。对赛斯的时空观来讲的话，如果时空同时存在的意思是他刚才所提到的，是有一个主题哈，是有一个前提的主题，而这个前提的主题当中呢，我们按照我们所最主要的前提意识的这种目标呢，由我们的觉性去组成这样的完形，而我们每个人只是它的不同的版本而已。好，我们是不同的版本，我们用我们的不同的特质观念，我刚提到的我们的选择性以及我们自己的重要意义，来决定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是一个多重人，我们同时存在许多的时间跟地点里头，好，而且呢不只是同时活在不同的时间跟地点，而且我们存在如一个人，换言之是有一个更大的自己，好，它同时在各个时间跟空间当中你也可以把这些其他时间跟空间的这些可能性的人，对等的人呢、就把它想成是一个人。好，为什么想成是一个人呢？因为赛斯说你们是多重人，存在有如一个人。好，那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并没有否定那些人的独特性或否定我们自己的独特性，没有否定啊，但你的内在实相呢，跨越了他们的实相，也就是作为一个他们能够在其中生长的心灵世界。这里赛斯的定义跟我们的理解哈，我们来做一下比较一下哈，我们跟其他的可能性自己、其他转世自己、对等自己、未来的自己、以前的自己，我们存在如一个人。好，这个一个人是不是像我们说的灵魂的概念，好，就是我们是从哪里转世的。可是我们对灵魂的概念是什么呢？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是死了以后呢，我就投胎当 A 的这个人格，好，那 A 的人格死亡以后呢，投胎当 B 的人格， B 的人格死亡以后投胎变成 C 的人格，而我们的灵魂呢似乎是只有站在一个地方而已。我们是我们的时候呢，那么灵魂就是我们，好，我们是 A 的时候呢，那灵魂就是 A。 但其实赛斯这里所说的我们不同的概念是什么呢？不同的概念是说呢，不管是 ABC 或者是你现在自己，全部都在同时间发生，全部都变成你能够使用的一部分。我们没有否定任何一个人的独立性，但是我们却跨越他们的实相。我觉得这个概念去思考一下，然后把它慢慢的植入我们的深层的意识当中，我们去了解它。甚至说我不想卷入一个层面的讨论，一旦卷入层面的讨论会变成我刚刚提到的从一个层面到另一个层面，好像我们有一个顺序，有一个高低，所以赛斯说我不要去用一个层面的观念跟你们讨论，我希望你们了解你们可能有不同的角色，甚至包括性别都不同的，可是这些不同它存在为一个人，我们是一个多重人。所有这些讨论是建立在你们对一个自己的顺序性的时间以及对灵魂有限的看法的概念上。赛斯希望我们了解，不是从一个层面到另外一个层面，不是从 A 变成 B 变成 C 然后慢慢演化，不是这样的。赛斯用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解释，他说有红色的、黄色的、紫色的花，并没有哪一种比另外一种的花呢更加的进步，而是每个都不同。这些意识当年组合成种种不同的意识之完形，基本上来讲呢，说其中一个比另外一个更进步是不正确的。赛斯用花来做比喻了，他说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一朵花的花瓣是比 跟或近高了很多，可是呢，如果你是一只蚂蚁，你就不会认为花比根要更重要。我们刚刚讲过嘛，意识正晃向所有的方向，意识像花朵，而意识之花所采取的方向都是最好的。花朵知道它活在球茎里头，但是球茎要花些时间才让茎跟叶把花冒出来，但花并没有比茎或叶更好，花甚至没有比球茎更进步，花只是球茎展现之一而已。所以赛斯说，以我们的说法，也许呢看起来好像有进步，有发展，有顺序性，但在其中比较更成熟更综合性的自己会冒出来。你现在的就是那些自己的一部分，就如同花瓣之有球茎一样，只有在你们的系统里面一段段的时间才真正具有意义。时间空间根本就同时存在的。甚至说呢，你们一个灵魂一个自己的概念形成了一个重要性跟选择，而使得你们对那些与你们现在的自己一样在此时此刻的其他实相却视而不见。我们是个多重人，我们有很多自己，这些自己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可是呢我们现在呢只看到自己，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其他实相的自己。尤其是当我们把焦点放在此时此刻的话，我们对其他实相我们根本就视而不见。唯有那组成你们具体存在的意识单位才会觉察到更大的重要意义，而你自己现在的观念使你自己看不见。我们生活在三次元的物质时空之下，我们当然只有单一的自己，时间跟空间的这种观念，而时间空间这种观念一定是会建构成我们线性的唯一的自己这样的狭隘的观念。那这样的狭隘的观念使我们看不见我们其实还有其他我们看不见的自己。赛斯在这里说，在一个我所说的那种系统的观念里头就有助于打破这样的障碍。那么有意识的种种存在阶层是同时存在着，那些你还未觉察的看起来仿佛比你们自己更进步的更发展的，但他们现在仍然是其一部分。当我们开始伸展对人性跟觉性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认识有关神明啦，或者是其他生灵的观念。就好像赛斯第二不是比赛斯第一要进步，赛斯第一不是比真跟罗要进步，就是其一部分而已。就时间而言，当你一再的诞生在地球经验时，你有很多的身体，你意识跨越那些存在，而即使你现在的身体里面的原子电子也包含着那些其他形体的密码式的知识。这些意识单位是在所有的具体物质之内包含着他们自己的记忆。如果以时间的观念来说了，我们觉得自己是这一世变成另外一世，然后另外一世变成另外一世，就好像我们是从小慢慢长大，从一年级变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这种时间上的顺序。如果我们打破时间的观念，其实我们就打破了因果的观念，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其实在我们出生之前早就已经设计好了，体验好了，甚至早就已经存在了。也可以这样讲，就是我们的未来的自己在呼唤着现在的自己往未来的方向走，就好像前面他所讲的，是花在呼唤着球茎 往花的方向长。我们的赛斯第二呼叫着赛斯第一往赛斯第二方向走。我们未来已经体验过我们的生命的自己呢，呼叫着我们现在朝着我们未来的自己前进。所以我才会半开玩笑的说，不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而是千古等着你这一失足。我们现在也许觉得在很多的困难之下，自己觉得是水深火热，或者是觉得困难重重，但其实是我们已经完成这些困难的自己呼叫着我们去穿越这些困难。事情是以已经完成的形式呼叫着我们在完成这些事情。而我们现在经过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好恐慌哦，汲汲营营的，好像困难重重那种感觉，但是其实是已经完成的事情呼叫着我们往那些已经完成的未来自己的方向行进。所以赛斯说，那么就生物跟森林两者而言，你们都是觉察到你的多重人性的。对身体来讲，比方说你现在是一个男生，可是这个身体也是多重人性的，也包括了时间同时性的自己，曾经是女性的经验。不只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精神上，我们的精神性 DNA 是属于多重性，而且连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也是多重性的。我们不只是单一的自己，我们是一个多重人，我们的生物性、心灵性都是多重性的，我们的系统并没有包括先前所包括的那些经验，但是在其中，在这一生里，我们的身体却能够包含许多个自己的经验。反之呢，他用了一个时间的范畴，而给每一个自己一个身体及一段时间。但对于多重人的想法的这个知识呢，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还有其他很多没有用到的才能，对我们来讲是潜在的，但是在整个本体当中仍然是重要的。而且呢，对个人而言呢，它也重要到足以被发展的程度。好，转世只不过是代表一个时间范畴里的可能性，自己的各个部分在时间的范畴里都会被具体化，所有的各种时间向前或向后，好，都是由意识单位不可预测的可能性里面冒出来，而且是一串串的重要意义。诞生在时间里的每个自己，于是会由那个立足点去追求他自己的可能实相。赛斯说，我再说一次，每个自己都是立即的，翻译是翻译成近在眼前了，不过它的英文是Each such cell is immediate。 所以如果时间是同时性的话，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的所有的转世经验，我们所有的可能性的自己，对等的自己，平行的自己，都同时存在，是立即性的同时存在，不是我们从小长大，不是那一世变成这一世，不是那个可能性造成这个可能性，都不是这样，而也不是你的内在自己投胎到外在的世界，所有一切都立即性的在同一个时刻当中存在的。在早期课一开始，赛斯给我们的一个观念就是所谓的片刻点嘛，就是我这一生是我的内在自己的一个片刻点，而这个片刻点有这个片刻点所要经验的重要性跟选择性，但是不管这个重要性跟选择性是什么，对整体来讲的话，因为没有时间的观念，所以它是同时存在的。那么既然同时存在，换言之就是在我们的身体或我们的心灵里面呢，已经包括所有我们想要发展或曾经发展的任何经验在内了。如果我们真的有多重人的这个概念， 身体上的多重人，精神上的多重人，好，灵性上的多重人，这样的概念的话，说真的，我们在经过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好，我们真的不会有任何的烦恼，任何的担心，因为都已经存在了。而你没有通过的，好，没有完成的这些经验，在其他可能性的自己当中也都完成了，没有真正的遗憾会产生。当然这样的概念对物质世界的我们来讲是比较难以了解的，我们不能理解赛斯现在所说的所有的意识在其所有的形式里面都同时存在。对赛斯来讲的话，他当马哈巴十一个孩子的妈的那一世，后来的呼兰克瓦特当英文老师的自己，或者是香料商人的自己，或者是现在在指导的真这一世的自己，不管是哪一世的自己，其实都是同时存在的。所有的意识在其所有的形式里都同时存在，这很难解释，而不至于显得是自我矛盾。赛斯说，我们回到求金于花的说法好了，他说以基本的说法他们同时存在，不过以你们的说法，就好像那未来的花，由它的未来向回叫那个球茎，而告诉球茎怎么去造那一朵花。记忆在时间里向后及向前运动，那一朵花往前向球茎呼叫，球茎怂恿那个球茎往前发展，而提醒它可能的未来的发展。所以以我们的话来说呢，是像一个未来的自己或一个更进步的自己，他先有了答案，而的确是相当实际的，可以被依赖这个答案的。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说那么神明们呢，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被看待，不过是在一个更大的尺度上，而且在那个更大的范围当中，好，被了解。神明以这个角度来看是可以被依赖的。当我们被限于对人性的有限的概念的时候，我们会把神明个人化，几乎是一种自然的倾向。对人性的更大观念的确也会引起我们对了不起的意识完形，我们经常会从中冒出来一些想法，一些观念，略有几瞥啦，这些是足以如此惊艳的情感性跟心理性的生理，以至于我们对自己的观念呢，强迫我们呢把它稀释到一个我们所能了解的程度。甚至说我们的每个人都是由那个更大的人格的一部分，光是这些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使我们多少在情感或理智上感觉到人是从中冒出来的那个更大的神格，而那个神格是由那些基本的意识单位之永恒却又新的浮现而生长去形成的。我们的神格，我们的内在自己是跨越每个单位的实相以及所有的单位的集体实相，所以这些神格是永恒的，是从里头不断浮现新的，常常有新的自己去浮现，并且呢，不断的成长。各位去看这个神格成长的三个因素，第一个是永恒的，不管怎么成长都是永恒的。第二个呢，虽然是永恒的，可是它会不断冒出新的自己出来。第三个呢，这个新的自己也会不断的成长，所以永恒、新的浮现、生长这三个因素去形成我们的意识的成长。赛斯才会在灵魂永生中说呢，我生生死死不晓得多少次，每一次我的死亡我以为是我的媚节，但事实上是像神圣的喜剧那样。各位，如果我们有多重人的概念，我们现在的生活只是我们的更大的自己他希望去体验的，从内在自己冒出来的，我们在做的是价值完成，我们在完成内在所需要的那些 体验那些重新浮现出来的观念，而这些浮现出来的观念并不是我们在后头，而事实上是我们跟前面的内在自己的所有的神格是一起存在一起成长的。就以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来说了，我们中国人讲的是大学嘛，大学之道在哪里呢？在明明德，在心明，在止于至善。各位去看看明明德、心明、止于至善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情况，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一个永恒的，是不断的浮现，不断的创新。这些不断的创新当中呢，却没有一个真正的善是终止的，因为它不断在浮现，不断在创新，不断在生长，却是永恒的。所以这就是生命的本质啊，也就是我们经常在提到的那个三个两难之举，138节早期课所说的，由行动构成本体，行动会带来更多的行动，而我们的确有一个更大的自己的这个神格呢，它横跨每一个各单元的实相，而集合成一个单元。这就是我经常在提到那个群的概念嘛，很多的蚂蚁啊，之后有一个蚂蚁的智慧去综合所有蚂蚁的经验，很多的小猫出生了，可是所有小猫的经验呢，它都会汇集到母猫的经验里面。那很多的我们的自己，我们的生生世世转世自己，都会汇集到这里所说的神格所跨越的每个单位的实相，而成为一个集体实相。我们为什么需要生生世世的转世呢？因为从这些生生世的转世当中会被集合成我们的更大自己的一个特质，我们的神格，我们所要发展的各种方向，所以在存在的这些时空当中其实都是相连的。我们是一个多重人，所以为什么会有精神分裂，精神分裂为什么会从一个角色甚至变成到几十个角色，原因是因为在我们的意识里面本来就是一个多重性的，而且我们不是只有在意识上面精神上面带着很多转世过的人格或者是未来要转世的人格的知识跟经验在我们的人格里面，而且连我们的身体也有，包括每一个曾经转世过的身体的经验所集合而成的。所以当我们现在在过生活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只要专心一致的在我们现在的这个角色上就好了？好，因为任何其他的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的这种理想啊，这种目的，在其他的实相，在其他的时空，其他的转世经验当中，其实我们都已经完成了。我们现在所意识到的自己，其实是我们自己把它切割掉了。好，我们以为只有现在这个生命形式，可是不是只有现在这一世的经验而已，我们包括了很多前世的经验同时存在，甚至包括未来的经验也同时存在，存在于我们的身体里头，存在于我们的精神上，我们同时拥有所有的一切。现在只要我们不把自己切割成一个唯一的自我所能够了解的自己的话，我们其实就可以跟所有我们的方向一起行动，一起运作。所以如果以这样的概念来思考的话，像2020年这种新冠病毒在美国这么流行，然后有这么多的灾难在世界的每一端都在发生，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经过经历我们的内在自己所安排的各种变化，通过这些变化当中呢，我们都能够取得到我们所要的经验而已。我们又何必这么样的恐惧忧虑，汲汲营营的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渴望着一个更好的生活，渴望一个更好的完成，因为早都完成了。我们的渴望，我们的所有的心愿，其实是在我们出生之前都已经完成了。那么如果没有完成的话，就是我们所不需要的。好，这样的多重人的论述赛斯差不多已经讲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呢，罗在10:13休息的时候呢，他提了三个问题。罗在这里描述，他说我有几个问题在 转述当中本来是要问的，但我又怕听到答案。至少最先的两个问题在两周之前，也就是第697节的时候，我就问了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是最近的这些课是不是一本新书的开始。好，你看到、已经上到683节了、他还在问说这是不是一本新书的开始。第二个问题，在上一节里赛斯开始谈到这些意识单位，是否它就是在灵魂永生里面描写的意义单位，它是在那个原始概念当中发挥或者是什么吗？意识单位是最近才提到的，早在早期课的第506节以后，其实赛斯就经常提到意义单位。所以我的问题是在问，现在所说的这个意识单位是不是从意义单位生成的，还是之间有什么关系？他这里提到灵魂永生，其实早于灵魂永生，早在早期课的第九册已经提到意义单位，情绪能量单位。罗的第三个问题提到，如果赛斯肯对罗前一个晚上的梦说几句话就好了，因为在那个梦里面他梦到他的妈妈，他接触到他的妈妈，而且是第二次接触。好，这个三个问题是在休息的时候罗所提的，但经过了几十分钟，在10:30赛斯继续的时候就回答他的三个问题。赛斯回答第一个问题是说，未知的实相赛斯书，它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我的一本书，而且是给你的参考书。好，你听懂了吗？这回答他的第一个问题啦。第一个问题是说，现在上课的这些呢，是不是一本书？赛斯回答是一本书，未知的实相赛斯书，给你的一本参考书，也是赛斯的一本书。好，那罗回答说，我懂了。那刚才赛斯不是提到吗？是给你的一本参考书，所以罗问好，你的意思是我在写我自己的书的时候可以利用你的书吗？赛斯说，我确有此意。好，赛斯回答罗的第二个问题。好，赛斯说，我们将称基本的意识单位为 CU 单位，好Consciousness Units， 而意义单位是由它们形成的，好，并且形成之后被送到具体的世界，成为具体世界的第一个根。好，意义单位是物质世界的第一个根，而它是由意识单位所形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提到，好，我们想要怎么样的生活，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我们自己的情绪能量单位，我们情绪是什么。我们的情绪如果是非常的悲哀，非常的难过好，然后总是停留在一种负面的情况当中，那又何必呢？好，以多重人的概念来讲的话，什么样的生活我们都有。好，我一个朋友经常在提，我在梦中我的生活是那么好，好，我一醒过来怎么会这么差。那我劝他说呢，那你要不要去看一下你现在的情绪状态是怎么样？如果我们坚持这样的情绪状态，我们总是在恨发生的事情，然后懊恼自己所做过的事情的话，如果我们的情绪状态这么样的不好的话，那么送到物质宇宙的根，它就会让我们去体验我们的情绪的能量状态啊。那赛斯回答罗的第三个问题，好，他说，现在来谈谈你的梦，你当然是在跟你现在的母亲接触，好，如你所猜测的那样，他开始在活动了，好，他已经不是刚刚死去的自己了，他已经了解了，好，他开始活动了。鲁伯关于那个梦所写的评论也是恰当的，显示出来你自己的谨慎。好，他说举例子来说，这些接触都不是正常情感性的接触，而是烈烈的几瞥，在其中没有通常所谓的沟通可言了。还有他提到说呢，你也许有兴趣知道你出题理由的时候多少涉及了你运动员的才能的倾向。刚才不是提到多重人吗？好， 你在某方面有某些才能，是因为你有另外一个自己在其他的时空，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他有这个倾向，而这个倾向会变成我们在当前这一生能够应用的能力之一。甚至说，因为在你看来好像身体必须要镇定和平衡，而且要有支撑，所以你用到那些幻象。不过如果你以一个完全自由的身体的想法来说的话，它能不靠支撑在空中里移动，你也能够在梦境里面做出它在物质实相里被否定的那些动作，你便可以用那些倾向来帮助你。内在身体是以具体身体所不能够的方式来表现，而你可以用它当作是一个挑战，找出你能够以你内在身体能够做什么去做实验。这是罗在初体旅行的时候呢，他其实跟他的运动员自己的那些倾向是有关系的。那有关于第三个问题，赛斯说呢，你得到你母亲继续存在的保证，不过就关系而言呢，你是有远处看着他，可能还在防疫着嘛，而他也在一种惊异的状态，也就是说他比他还活着的时候更能够以你其他的部分认同且说他不想以一种情绪化来吓着你，所以你们之间都用了距离这是在注解四他讲的然后呢，在11:44赛斯有在传了一些他们个人的私人的资料吧然后课程就结束了。赛斯说，我祝你们晚安那这一本书是按照你们的方便进行的，所以第683节就结束在这里，所以683节的后半部，也就是我们这个星期所提的主要内容，都在谈多重人的概念那多重人的概念真的很有用，如果我们有一个多重人的概念，我们就知道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世的生命。有的时候我们在提到灵魂永生，那这个永生的概念其实还是线性的概念，我们接着说我永远还是存在的我这一世转成另外一世，另外一世转成另外一世，我们好像都是可以存在的，但不是只有可以存在这个概念而已，而事实上是在玩吃大锅饭的游戏。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用这些人的经验，我们可以使用他们的能力，而且我们的能力也会被他们使用，甚至于其实所有的人呢集合在一起就变成我们内在自己所能够使用的能力。所以他才会讲说，有些我们所不能觉察到的其他的生命形式，在更大的意识单位当中，它全部都可以使用，全部都可以看得见。但如果说我们自己能够不因为我们自己的重要意义跟选择性严重的把自己堵住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去运用我们这些生生世世转世的经验或者是甚至于未来自己的经验，我们是都可以使用的。各位，我们去思考一下，时空同时存在这样的观念之下，其实我们具有的威力是无比的强大。我们不是只有可以使用我们自己的身体跟精神状态，而我们的身体包含着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潜能，我们的精神上也包含着很多我们还没有体验过或者是仍然在发展的能力，而我们要发展的任何能力它其实早就已经完成了。所以这个多重人的概念呢，才是我们的神的概念，我们对神的概念就是多重人的概念，我们对自己的理解，对为什么我们要价值完成的了解，其实就是去了解多重人的概念。我们在身体上跟精神上都不是只有单一的自己，因为我们不是单一的自己，所以这些事情呢，当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所过的生活我们真的是可以放松又专注，只要专心的在我们眼前的生活把所有的抱怨把所有的烦恼先放掉，就针对现在眼前的生活好好 提出我们的创造性的方案，而在提出创造性的方案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用到我们之前曾经有的各种知识跟经验。像赛斯这种不晓得转世过多少次的知识跟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人格，他还是有兴趣投胎当一条狗的片段体，因为他想要去了解当那个狗的经验是什么。所以今天所讲的故事多重人，对我们现在的自己当然是比较难以了解，但是试图把这个多重人的观念放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依照赛斯的说法，只要你有多重人的概念，就算把它放在心上，你就有一个非常不同的感觉，而且收获会非常的大，甚至于慢慢把自己的范围呢拓展到和其他转世自己、可能是你自己之间的联系，好，不断的扩展。那么我们是要像苍蝇一样粘在这一生这一世的时空里头，还是我们愿意让自己无限的扩张，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种思维方式，当我们有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就绝对不会以自己为渺小，也不会以现在的状况来焦虑，也不会对未来期待着说我要怎么去做才行，因为都完成了嘛。好，假如都完成的话，我们的自我在操作又有什么必要呢？其实是没有必要，我们只要专心的跟随着内在的自发性、内在的指引，好，跟着整个群体的自己一起做价值完成就好了。在随顺当中，却有完完全全的专注的不随顺，在依赖当中，我们又完完全全有自己的独立性去发展。所以多重人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我们把罗的注解看一下，他的注解一是在谈真的意识的冒险，在真的意识的冒险里头，第十一章最后一页用到了多重人这样的字样真说呢，在这一章里面呢，的确是朝着那个定义或概念逐渐建立的。对真来讲呢，所谓的多重人包括了那个源头自己所有的内在人格化或者是人格的面相，我们每个人是一个面相，是包含在多重人里头。真在意识的冒险的词汇里面，将源头自己定义为那个未知的自己，灵魂或者是心灵，是我们肉体存在的前沿。那么在他自己的例子当中，赛斯会是他源头自己的一个面貌的一个人格化，但是赛斯在其他的实相层面，他仍然有他自己的存在，这是注解一。那这种描述方式跟我们前面所说的多重人的概念是蛮相近的。那注解二他是在这里提到说，见个人实相本质第十二章第647节，那我们就不再去欢了，因为我们也在上个人实相本质。注解三也是第十五章的第657节。那注解四就是提到他的第三个问题，有关于他跟他妈妈之间的梦的状态。注解四是这么讲的，他说，我母亲跟我之间的安全界限，在我这两天的梦里面呢，巧妙的展现出来，而好像是要更进一步的令我意识心能够安心了。我看见我母亲跟那些活着的人在一起，而罗说我进来做的很多的梦的情况大概就是类似像这样。他说以下是我在透过我的眼睛里面，透过我的眼睛是一本书了，在这本书里面描写的相关的部分他是这样描述的。他说，然后我看见我母亲史黛拉在我弟弟林登跟他太太之间彼此都隔开了一点点，全都在一个空无一物的平原斜斜的向我走过来，每件东西都是色彩鲜艳的，那三个人的影像是由他们的腰部直接被切断了，好像鬼魂一样，腰部以下是没有的，好像我是由一张荧幕上看到他们一样。那他妈妈是过世了，可是他的兄弟林登跟他太太是活着的。我母亲没有对我说话，也没有 直接看着我，像其他人一样，他朝着刚刚在我左肩之外走过来。在那个梦里面呢，林登跟他太太是接近于他们目前的实际年纪，比我小一岁左右，大概是54岁。但是他的妈妈史黛拉呢，是看起来应该是在比他过世81岁过世的时候要年轻很多岁。我知道我在创造我的梦境里面的他的形象，以使我能够了解我们的沟通。我感觉他是活的，不论以他或我们的说话，我母亲显然能够控制他的能力啊，他的机动性。虽然他的母亲显然有一些心烦意乱，他的眼光透过了我这个事实，指出来即将在我梦境里面我们之间也有某种障碍跟距离。罗想说这是可能我在保护我自己吧，他潜意识当中知道他妈妈已经过世了。至于说出我出体旅行，在这个冒险里面我的确常常幻化出某种支撑，也就是呢，在电线杆上的红杠上，一枝枯树或最上面的脆弱的树枝上，这个可爱的罗连出体旅行他都把他当运动员自己的这个能力用在出体旅行的时候，然后挂在电线杆上啊，挂在那个小树枝上，然后要保持自己身体的平衡状态啊，真的是蛮好笑的。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这第683节呢，我们故事就讲到这里为止了哈。我个人觉得，如果我们把多重人的概念多体验，然后把这个概念真的深入到我们的意识当中的话，我们在过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是会有一种更大的平安感，而且不只是平安，我们还可以取得我们很多内在自己的资源灵感或者是解决的方案。那么今天的天望乐坛我们就停在这里，在这里呢，我奉上我最诚挚的感谢跟由衷的祝福，谢谢大家，再见。